欸，所以如果说你也会第一时间直接说，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爱哦。如果女朋友问你说你还爱她吗？
啊，女朋友问你说你还爱我吗？
我绝对不会说这个。
那你会怎么回答？
我还是很爱你啊。
我觉得你刚刚这个回答正确，正确。
我懂了。
叮咚叮咚，你先听到我还是很爱你这句话之后，后面的话都会就是
加泡泡，接加泡泡，
对，
加很多泡泡，
柔焦，柔焦。欢迎来到继续 share， 四个朋友在这里
分享近况，无话不谈，
互相伤害，
没有底线。
大家好，我是阿奇，
我是 Lex，
我是阿佩佩。
我们就来先回复一下听众的留言吧。我们有一个可爱的神秘小听众，他就只留了一句话，简短精干，他就说Lex 是个暖男惊叹号。
哎，我要郑重声明，那绝对不是我自己留的。
你看完之后你第一个反应是怎样？
我其实有害羞一下，然后觉得心里很爽。
那你是不是要赶快回复他？你要跟他说什么？
感谢你，但我希望你可以不要匿名。
他想要知道你是谁啦，就是你好好认识，
不然大家都会以为是我自己留的。
Lex 的人设很成功，
辛苦你啦。
好啦，但我已经不止听到一次有人回复说 Lex 感觉是个暖男了。
哇，到底哪里感觉到的啊？其实我挺好奇的。
是你的人设真的很成功啊。
好，
你要反驳也是可以啦。
那我可以讲一个我觉得 Lex 我觉得他很暖的一件事情。
嗯，请说。
就是最近一直烧香嘛，然后因为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声带长茧，要戒酒、戒咖啡、戒茶，然后戒甜食、戒油炸，然后我就说根本就是戒掉我的快乐。那天我在跟 Lex 抱怨，然后 Lex 就说健康跟快乐这种东西，医生的话不是听听就好吗？我就说不行，我工作跟 podcast 都还是要用到声音，所以我还是要
保养一下。
对，我要忍耐，就是要戒掉这些。然后 Lex 就说
我希望你快乐。
对啊，我觉得很暖啊，那个瞬间。
Okay。
他其实皱眉头是什么意思？
没有，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健康比较重要啦。我可能打破这个幻想，我先道歉。
好，那个瞬间有暖到。
OK， 那我们下一位听众的留言是，
还有一个听众，他的艺名是露露，在听完我们的你的婚礼
故事
变成我
的婚礼事故
那一集之后，他说他把干大事系列都听完了，觉得很有共鸣，因为他也是最近结婚哦。嗯，然后他就说希望未来这个系列会有买房的相关议题。
哦，所以他应该是注定，不是注定，他应该是有计划想要买房，是不是？
注定
买房，比较他有钱吧。
他觉得听那个婚前协议那集也很有共鸣，就是包括要不要生小孩什么的。嗯，对，就是整个干大事系列他很喜欢。
所以他是支持
哪一边
还是我？
他已经结了啊。
哦，啊，所以他有签吗？
来不及了，好像
他有写下那个小约定吗？
好像我没有细问。
他变成家庭规则了。
OK，
我没有细问。
祝福你新婚愉快。
反正他说这个系列他觉得蛮不错的。
好的，谢谢你哦。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叫你老公一起过来听，
帮他直接按订阅。
对，直接帮他手机按起来订阅。
露露听到了吗？好，今天也是我们的干大事系列。那阿佩佩在12月12号到底干了什么大事呢？就是我去签了离婚协议。
祝你单身成功。
对，正式离婚。嗯嗯，但是我觉得大家听到离婚好像都会有一种
不好的感觉。
对，
应该说他的印象本来就不是偏好的，
所以你要带我们打破这个想法。
你要跟大家说离婚很赞，
你要打
是吗？
你要提倡离婚。关于婚姻我都建议离婚。
跟爱情一样，都建议分手。
不是啦，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亲身走过这一招，觉得这个经验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也没有那么悲伤，跟大家娓娓道来。
好，来，请说。
离婚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在我进入婚姻之后的后半段才出现的，就是离婚这个念头其实在
一结婚就有了。
Oh my god！
不是，
结婚是为了离婚吗？不可能。
结婚前我就有想过这件事情了。
你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不太理解。
刚要踏入婚姻就在想离婚了吗？
不是，
还没踏入哦。
就是我有想过最坏的状况就是离婚。嗯，我们之前不是说什么婚礼啊，要不要拍婚纱啊？
对，
什么原本不想拍嘛，我觉得浪费钱。然后我还跟我朋友说，干嘛要拍？这样如果以后离婚了，会要怎么处理之类的？
那些照片嘛。
所以你现在是打算怎么处理？
我现在打算把它带到我的新家，因为那时候我才24岁，那时候拍，我现在回去翻那个时候是说，哦，胶原蛋白，就觉得哦，那天好漂亮哦，所以我那个我还是会带走啦，因为我觉得男生应该，
我觉得男生只会留他最喜欢的那一张。
离婚了，你还会留哦？
但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对啊，他就是一个回忆啊。
好啦，我就比较肤浅，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很漂亮，所以我想
哎，等一下，他完全没有 care 他老公的部分。他就把那张然后剪一半，然后就只有留他自己的一半。
他带回去贴在墙上只有他那一半的。
对，不是会有很多张啊，婚纱照会有很多张，
他只带 solo 的那几张。
有拍到我的正脸的那几张，侧面的就算了。
天
哪，没有啦，没有啦，这个是我在结婚前的就有想过离婚这件事情。结婚前还有一个点是，因为那时候不是讲说我跟我前夫在生小孩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话不说死嘛，那时候他们家的长辈是承诺说反正至少3年内不用生小孩。
对，
然后那时候我自己内心的想法是说，要是到时候敢逼我生小孩我就离婚。嗯，但没想到
始终如一。
没想到一语成谶哦。真的被逼了，然后就真的离婚了。好，反正我是2018年的时候登记结婚，然后2019年的时候办婚宴这样子。
嗯，所以你大概目前从结婚到离婚大概四年。
嗯，
好。
对，我们是在我前夫生日的那一天，刚好算那个八字什么的，算出来是那一天是好日子。嗯，然后我们是在他生日的那一天登记结婚。嗯，那我觉得我想要有一个圆满的结束，就是走完这个4年。
哦，完整的4年。
对，所以我们也是在2022年的，就是他生日那一天去登记离婚。嗯，然后我就开玩笑跟他讲说，4年前我送你的生日礼物是一个老婆，4年后还你自由。
好沉重的礼物。
不会吧，
我听到我可不知道我到底该开心还是该
对。
我该怎么办呢？
哎呦，但这就是协议好的事情啊，
双方都同意啦。
对啊，他也觉得同意这样子。嗯，就算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吧。对，然后2020年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就是我的工作是有寒暑假嘛，然后我寒假的时候就回台北耍废，
回台北娘家。
对，我就自己回娘家耍废，因为我想说在桃园我也没事做。我前夫那时候就会有点小抱怨说，我都没有陪他，或是说我回家都在滑手机，都没有跟他互动，我可能就在看我自己的社群软体啊什么什么的。嗯、哼哼，那阵子我就有一点觉得说，啊，你也没有什么要特别跟我讲的啊。我觉得我们是独立的个体，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我们应该有各自的空间。嗯，有点像是说他那时候提出了一个诉求，但是我没有很理解，或是我没有很重视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可能是因为他提出了之后他没有得到回应嘛，他的陪伴这一块的需求他就去找他的朋友来
转移到朋友。
对对对，转移到朋友身上。在2020年4月的时候变成是我觉得说他怎么都在跟朋友玩，因为我想要经营的是两人世界这样子。
等等，我觉得我有感觉到一个双标的感觉。
不是，我讲的是平日。
寒暑假不算。
哎呦，寒暑假嘛，回娘家陪妈妈有错吗？
可是不是。
哎、欸，但是我有个疑问，就是那你的前夫就提出了要陪伴这个诉求，他有主动说要找你干什么吗？
他也没有啊。对啊，我就问他说，那你想要干嘛？比如说我们要一起看电影吗？还是什么？然后还说没有，他就觉得说，比如说我们要待在同一个空间之类的。
所以，那你后来想要提出经营两人世界的部分，你有
说你要干嘛吗？
对啊。
我会希望有一个被特别照顾到的感觉，就比如说他跟朋友聊天聊一聊，然后可能会帮我倒个水啊什么之类的，
多一个举动这样。
对，让我觉得说，哎、欸，我跟你的朋友是不一样的哦的那种感觉。 你跟朋友玩的时候照顾另一半，特别照顾另一半，应该不算很过分的要求吧？
很过分好不好？可能我在跟朋友可能聊天干嘛的，嗯，然后我还要边想，我要帮我另一半倒水，跟他没有手没有脚，是不是？那我这样子
不是，或者是你跟你朋友在聊天什么的时候，可能你就是
肢体接触，
牵着他啊，或什么之类的，不要让他觉得说他好像是个配件。
是不是因为你融不进他们的话题，会是这样子吗？
可能他们讲十句，我插一句这样子。嗯，对。
哦，比较没有参与感。
对。哎、欸，我记得那天是一个周末，然后他跟他的朋友忘记是去唱歌还干嘛的，可能我们在车上的聊天的过程还是什么的，他有发现我心情不是很好，他就有传讯息跟我说什么，哎、欸，我知道你最近在看手机追剧啊，他买了一个什么 Comcast， 就是可以手机分享到电视那种。哦、oh. ，对，他就是我提到的东西，他有把它记下来，然后他有想说要买给我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也不用啊，因为你也没有想要跟我一起看剧，你比较想跟你的朋友一起玩，那就是各自过各自觉得快乐的生活方式，这样就好了。然后我那时候就打电话跟他讲，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们两个各自有各自舒服的生活方式，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那我也没有想要跟你离婚，但我就觉得不用勉强彼此这样子。然后他听到离婚两个字的时候，他就大爆哭。哎、欸，就是一个，你想看一个大男人，就是我前夫蛮壮的，然后他在电话另外一头就大爆哭，他就说为什么你要提到离婚，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跟我离婚这样子。然后
我干嘛笑成这样？
没有，他妹妹在你结婚前就已经想到离婚了，人家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很讽刺是不是？
哎呦，我那时候在心里想而已啊，我也没讲出来。而且我那时候是跟他讲说，我没有要跟你离婚，你不用就是这么难过。嗯、我只是觉得我们各自过好，不要干扰，也不是不要干扰，就是不要让彼此不舒服，
不要受到牵制啦。
对，就是大家都舒服，这样就好了。Oh. 对，就也不一定要勾勾丁还是怎样啊，你不陪我不陪你也没关系这样子。
但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所以你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因为你因为他跟朋友比较好，然后吵架完、
有一点，
然后
没有吵架吗？
当时没有吵架，可是我当时的态度可能有一点
不高兴，
冷淡吧。哦， oh. 对，
所以你讲的这个东西是气话吗？
不是，
没有，他就是没有要离婚啊。他说
没有，没有，我说各自的部分啊、
哦，没有。我当时是真的觉得各自哎、欸，
那你为什么还要？
为什么还要结婚吗？
不是，我意思说，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一开始的诉求是你想要经营两个世界，
对、哦。
然后你现在
就我
吵完架之后，哦，好，
他说什么？
吵完架之后他就放弃了，
我放弃了、啊，因为我觉得经营两人世界就是我那时候就看穿说。我们两个要的东西不一样。
没有，我觉得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因为你看哦，你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跟你想要增加陪伴的
家庭成员，
对，
不是、陪伴的感觉
也是有，但没这么快。
陪伴的感觉，
慢慢来，先从陪伴开始。
好陪伴的感觉，但他你说、就是、
他没有得到回应。
还有就是他没有找你要干嘛，
他没有主动出击、
啊，
但你也。我觉得啊，以刚刚听下来，你好像也没有特别
主动
知道要做什么。
嗯，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们两个都不知道特别增加什么事情来提升你们的两人世界关系？
对，我觉得这是一点。就是当时其实我们两个也都还没有很厘清，说自己要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嗯，所以就变成说两个人都提出诉求，可是又不够具体，所以对方也不知道要怎么
去帮你完成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他还就是睡在停车场，然后
为什么他睡停车场？
因为他那时候跟朋友出去嘛，我有点忘，好像是
他不能开车回来，就睡车上吗
之类的？好像他有喝一点酒，所以他就直接睡在车上。
我还以为是连沙发都不准睡，
我也以为是赶出家门，
我以为是行李箱放在门口，然后沙发都不可以睡啊，
把他怎么丢出去？这样
不是，那时候我在娘家，他在他家，
okay.
我在娘家，好吗？但那时候他传一个讯息让我觉得蛮感人的，他说他有感觉到我最近很不快乐，然后他是真心希望我快乐，因为他觉得我真心的快乐了他才会快乐。 他当时有传这样的讯息给我，然后、就是、
那你看完之后呢，
就觉得很感动啊。你有这不是画饼哦，
你有
这跟你不一样，这跟 Lex 不一样。
我刚刚讲的那个，我更希望你快乐，也是真心的希望你快乐。
他也没有画饼，他也没画，
我也没有画饼，
你也被暖到了，不是吗？
我没有说那个喉咙那个是画饼啊，
其他部分的画饼
，OK。
对了，反正那时候我就觉得蛮感动的，他就说。我的快乐才是他的快乐，这样子。
OK，
所以那时候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平安度过。九月的时候，我就开了一个新的账号，然后就是记录我们两个的生活。我前夫非常会煮菜，像他每天煮的菜啊，我就帮他拍照，然后上传，或是我们去哪里玩啊之类的。我们两个之间的好事，我就会把它记录在那个 IG 账号里面，然后是公开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叫做幸福存折。就是好的东西你把它写进去，当你生气的时候或是你们吵架的时候
拿出来看，
你就拿出来看，然后你就会
稍微不那么气，
对，你就会想起这个人在
他有好的部分，
对对对，你们也有好的部分，
不是什么都是 Q 感，
对。
OK，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开一个新的账号，一方面是我想要把它当成幸福存的使用，然后其实我自己那时候心里另一方面也是觉得说我要把它切割开来，就是我自己的锁起来那个 IG 就是放我的东西，那我们两个甜蜜的生活啊什么的，我就是放在公开的那个账号这样子。
为什么会想要切割啊？哦，又想离婚的部分，哎呀，
没有，就是离婚之后那个账就不要了，
连典藏都不用按，
对对对，
直接按登出，
直接登出就好。他点头如捣蒜，完蛋。
可是我就是放好的东西，我也没有要隐藏啊，我就是想要把它分开来。
不是，我是说分开这个想法就很过分，你知道吗？
对啦，那是这个是有一点残忍，没错。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是我想到的一条后路。嗯，
我觉得你越描越黑哦。
就是我那时候不觉得我们一定会分开，但要是分开的话。
我觉得
大家有没有听出一件事情？从一开始，阿佩佩都想要离婚，
他一直都在想离婚，然后一想到离婚之后就直接按等住了。
不是啊，本来人就是要做最好的准备跟最坏的打算呢、啊。啊，最坏的打算就是离婚呢、啊。
可是我觉得你的准备都是往坏的方向走。
就像铁达尼号为什么要有救生艇？为什么要那么多套救生艇？难道他是希望？撞到冰山的时候，大家可以撞上去吗？
不是，应该说有些东西是可以想后路的，有些东西是正常人不会去想后路的。
可是我那时候觉得这样子，我放一个公开的也很好啊，他的亲朋好友什么也可以追踪这一个公开的账号。然后我那时候也有想说，哎、欸，假如真的做起来的话，说不定可以累积
vlog 这样，
类似佛系经营这样子的、啊，对啊。接下来就
哎、欸，那我问一下，你有拿出来看过吗？就是生气的时候，因为你要说幸福存折嘛，你真的有在生气的时候拿出来翻，然后就烧，
还是直接按登出？
生气的时候就登出，
就是这个脸，又是这个脸。
可是你没生气的时候也会看啊，你没事
啊？我们想知道的是你生气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看？
有啦，
真的有用吗？
对啊，你真的有
不行。会心软，就是会觉得说啊，这个人还是有好的地方啊，不是真的这么坏啊，什么之类的。哦，
好啦，告诉大家，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幸福存折。
对啊，还是可以用一下。
这才就是按登出嘛，
对吗？这才是按登出嘛。
因为有些事情你真的会忘记啊。
哦，对啦，
当你生气的时候，你会忘记。像我现在有时候还是会回去看、啊，就觉得说哦，当时这些也是蛮甜蜜的这样。
哦，所以没有登出哦，离婚之后没有登出哦。
怎么了吗？
还是可以回一下
，OK，、
啊、
回一下。
因为我是社公开啊，所以就算登出还是你现在要看也是看得到、啊。
不是我意思说，我以为你就是放弃，就是完全切割掉你有
沒
有，
就是没有在经营了啊。好，时间来到了2020年的十月。十月之后我们就搬家了，搬到新的大房子。我们之前不是说结婚前就买房子嘛，然后是买我的名字。啊，那时候我前公公其实也蛮猛的，就我们还没结婚，然后他就登记在我的名字下面。
他很带种、欸，
对啊，展示出最大的诚意，一定要娶到我。
OK，
对。但是结婚之后，因为一些贷款啊什么的关系，所以结婚后买的那间，我们换到新的那间大房子，就是登记我前夫的名字。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多了。 两个房间，因为我们那时候不是说生小孩这件事情话不说死吗？
对，
其实长辈们会支持你们换大房子，也是暗示说，哎、欸，如果你以后你们人越来越多，什么之类的，
空间才够用。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我内心其实有一度动摇，我想说，假如以后有小孩的话，是不是这些家具，比如说电视柜的角就要做圆角，那书桌的那些椅子啊什么的，是不是就要？比如说要你要做成书房，还是你要铺地垫的儿童游戏区之类的、嗯、然后我就问我前夫说，一间房间是不是先空着，看以后是要放小孩的床，然后小孩的成长型书桌、嗯、就是因为小孩的家具毕竟跟大人的还是不一样嘛，就是那时候我是有在考虑这件事情的，可是我前夫那时候就觉得说这是以后的事，就以后再说。
完蛋，他没有当初没有出手，他出手就成功了。
他没有 get 到，
对
对，
他出手他就成功了，他没有 get 到这一点。
但我想帮你前夫说个话。
好，你说。
我想要以男生的观点来说。
好，请说。
就是正常男生来说，就是你遇到的事情在处理，不需要 pre 想，除了威廉以外，
原来是遇错人了。你没有找到 pre 的老公，
请你去找威廉型
pre 型老公。
就是东西遇到了，然后你再来修，把脚修成圆角就好了。
可能对我来说啦，生小孩这件事情就是一件大事。我觉得并不是从比如说怀胎十月才开始做准备，我觉得是不够的。我觉得你可能连包括你换新家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这个家是要给有小朋友在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准备了。嗯、因为我一开始是不想生嘛，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有动摇。
啊，你为什么会动摇？
我就觉得说换了新家似乎可以来着手规划，假如他有想要跟我一起规划这件事情的话。可是因为他那时候就觉得没有，他就觉得说反正这还用不到，他说他觉得
还有两年时间，
对，他觉得目前会遇到的问题是我们换了大房子会有朋友来家里，如果有一间房间是空的的话，朋友会没地方睡，所以还是要打扮成客房的那种感觉。对对对，
但对我来说我也会这样想啊，因为就是小孩比较久远，朋友比较近，
对。
然后你如果小孩真的就是生了要生了，你再把客房改成小孩房就好了。
对，可是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跟我生小孩的话，不就是应该要提早规划吗？当我都已经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
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我蛮不能理解的，因为如果假如说我是他前夫，我原本就想要生小孩的话，嗯，那为什么不会有提前想要做规划这件事情？
是不是？
不是因为小孩房这种东西，
我知道，
你
只是觉得换个家具就好。
对啊，你就是把东西贴一贴，贴什么圆角啊，或者换家具就好、啊。
不是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自己都这样说好，我想要生小孩，嗯，那我是不是我既然都想要了，那一定是越早有小孩越好啊？
但他那时候不想啊。
但是如果说换了一个新家，然后他突然提跟我讲说，要不要用一个小孩房？我
就是一个sign啊，
就是我会 get 到说，所以我要生小孩了吗？OK， 买小孩的家具跟衣服，你懂吗？就是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你自己的意愿是想要生小孩，但是你却没有 get 到说他想要生小孩这件事情。
对啊，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他不觉得，类似不觉得，
我不觉得，
类似不觉得，类似觉得很合理啊。朋友是先来，小孩后来啊。
对啊，
朋友，
那些东西就是换一换就好啦，还好吧。
就是我前夫的想法就跟 Lex 一样
OK， 你也要小心点哦、
欸、你真的是我前夫的翻版
请你不要把你前夫投射到
没有没有，
我会很害怕
我只跟 Lex 说以后不要找阿佩佩型女友
没错
啊，你要找威廉型男友
看是不是经过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自己大家
要的是什么，
对，更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好啦，哎、欸，真的很好笑哎、欸！你看你婚前协议的时候，你也是讲跟他一模一样的话，
他也不签。
我觉得我跟你前夫可能是好朋友，如果我们两个认识的话，
要不要介绍一下？
先不用，先不用，我比较需要女生。
后来十月买房子，十二月就新家入厝，然后呢，我们就在2021年的三月，你看哦，换新房子才三个月，然后我们就进入了正式的大吵架，嗯、导火线也是。他朋友、嗯、他可能觉得我在责怪他朋友，我那时候心想说就是
你车车
你车车是谁
你擦的
对，我想说我跟你们出来玩，然后你现在是你朋友迟到然后你凶我是什么意思，就是
又不是我犯错
Hello 对啊，有没有搞错，
你竟然敢凶我
而且重 点是他朋友迟到哎、欸，然后我又没有说你朋友怎么会迟，我又没有这样讲，我只是确认说，哎、欸，你们不是约三点吗、嗯？然后他就因为这样凶我，然后我就超级不爽的。但我那时候自己也是比较小孩子气啊，因为我们那天是两天一夜嘛，然后我就两天，我就摆了整整两天的臭脸，
哦，就是不高兴了两天。
对，然后就是所有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我们在吵架的那种。其实我那时候觉得他有补救的办法啊，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想要得到他的一个道歉。
就是当女友生气的时候，男生们，各位直男听好了，你们到底该不该去哄？
所以是要等我回答是不是？
但你不是直男，我在想
就是哄就对了，你哄他，你就是戳他，
但他可能都不会理你哦。
但是我们会感受到你的诚意，你要给他一个心安的感觉。
所以要从怒气十分开始一路往下减是不是？
对，即便我说什么你走开，
不要吵我，
我完全不理你，你还是要一直哄，一直哄，一直哄，一直哄。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跟我笑？我只能用自然的说法啦，我帮自然说一句啊，再就是，但各位直男，我还是觉得你们还是要一直哄啊，不然就会离婚喽，
就会离婚或者分手，是不是？
你最终都是要道歉的，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道歉
呢？不是，我一开始就道歉了，但你们不给我回应，然后还要我一直道歉，一直道歉，一直道歉，我不知道我道到什么时候啊。
你要安抚他。哄他
，OK， 各位
学会了，
各位直男们，各位直男们，你们的字典第一个字再也不是"啵"了，是"喝"，是"哄"这个字，不是第一个字。
但是你先把女生哄好了，后面事就好谈啦、啊。其实很多吵架真的没有谁对谁错，但是就是要有一个人先服软。
然后都是男生
我觉得啦，我觉得
好的，我道歉了不好意思。
如果你的女友不是会服软的人，你就要当那个会服软的人，不然就是会
好啦，男生们能屈能伸、啊、
硬碰硬是没有好结果的。
对，我们、就是、
能屈能伸，
就是要道歉，
对，道歉，对，能屈能伸。
后来那两天一夜结束之后，我就把我的枕头棉被拿一拿，我就睡了，我就搬到客卧去睡。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有客卧枕套，
还好没有是小孩房，还好不是儿童房，
不是。
当初你说的对，没错，
不是啦。我们两个就各自冷静了一两天吧，然后就有讨论这件事情。那我有道歉，我就说，我摆臭脸啊什么的也是我不对，我很幼稚，大家玩得不尽兴之类的、
嗯、所以最后冷静下来之后是你服软，
应该算是。然后我有跟他说我都已经搬出去了，你应该要来哄我，然后他就说我又没有叫你搬出去
不是，我知道了他为什么坚持不要婴儿房，原本打算自己去住那间的，结果你自己去想了
哎、欸，所以他也是有
他在为自己规划，
他有一些 pre 想的概念，
他为了自己铺后路，
他要给自己，他不想睡沙发，他不想睡沙发，
对，可以睡
他想要睡客
窝，
是不是凡事都要留一条后路？不要觉得留后路的人都是坏人哎、欸。
阿、啊、我有一个问题，
好，
就是因为你们现在。在吵架是因为朋友嘛？那这个朋友跟第一个朋友是同一个人吗？
你是说
就是你们一起玩乐，然后你插不进话题的朋友们？
哦，反正就是那群人啦。
坏朋友？
哦，不是不是哦 ，no，
没有，我们要帮阿佩佩说话，我们不能站在前夫那边。
对对对对，哎，你刚站那么久哎，
我道歉啊，所以我道歉。
他脚酸了，他脚酸了，
赶快过来跪好。
本来我想说这件事情好，我们都已经各自道歉完了嘛，那我也服软了，我就说好，那下次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你就不要把我晾在旁边什么之类的。我本来觉得这件事情就这样就结束了、嗯、哼 No 结果我前夫把这个议题上升到说他觉得我们这样根本不适合啊，然后什么，然后
他想离婚了，
他就突然讲说我们两个对于婚姻还什么出去玩的想法也不一样啊，然后甚至连未来有没有要生小孩也都还没确定什么的，他就突然把生小孩这件事情丢出来顺便吵一下，然后想说什么意思，我以为我们在吵的是两个人的事，没想到是三个人的事
又、三个人
又多一个人又多一个人
这是三月的事情、嗯、那四月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不行，我们两个这样谈来谈去好像我们的沟通是
没有进展，
对，是无效的，所以我就去做了心理咨商，那我们也有去做婚姻咨商，找专业的婚姻咨商师来 协助我们。
所以他也在场的意思吗？
对，婚姻諮商是一开始是两个人一起去，然后之后会各自访谈，就是可能第一个礼拜是两个人一起去，第二个礼拜是老公去，第三个礼拜是老婆去，只是看你们怎么跟那个諮商师协调，也会看你们的状况这样子。
那个很贵吗？
蛮贵的，諮商本来就蛮贵，一个小时要两、啊、就是两三千块，
差不多。
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钱花下去，假如可以真的让婚姻往更好的方向走，那这个钱花得很值得啊。
欸，这个职业很棒欸。
你要去做了吗？
不是啊，你不觉得我们刚刚那个对话，
我们现在就在諮商是不是
就很像諮商啊？就我们在帮他解决，就是厘清他们那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
如果以后有问题可以来我们节目。
我没那么贵，我们一小时500就好。
不能这样子哈，反正諮商师是有他的专业的好吗？人家收那么贵的价钱 是有他的专业存在。
那所以你们去諮商完之后有什么进展吗？
我们的諮商过程其实没有到很顺利，因为不是有什么
隔离了，是不是？
对，就是三级警戒啊什么的，嗯，然后就没有了。我觉得諮商师不是在劝和或是劝离，諮商师是在厘清你自己的想法，然后透过你讲的话，让你知道说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所以你不觉得很像我们在做的事情吗？
所以最后抽丝剥茧完之后，你觉得他发觉你的想法是什么？
是我觉得我还想要努力看看这样子。我会一直觉得我跟我前夫讲了这么多跟小孩有关的事情，为什么他都有听没有懂，或者他根本不听之类的，
无动于衷。
对，无动于衷。然后后来我也从諮商师那边理解说，哦，其实原生家庭真的影响很大，这个沟通并不是对方不想听或是不理你，是他真的就他想象中的世界跟你想象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对，所以你会觉得沟通起来很累。
他有各自阐述你们双方是什么想法吗？就是諮商师那边
他有帮他跟你说话或帮你跟他说话吗？
諮商师好像有签，他们会签一个条款，就是不能告诉对方说他们到底具体讲了些什么。对，可是他有讲说我对婚姻的期待是持续维持两人世界的甜蜜的延续，那我前夫的期待是结婚生小孩，就是一条龙的那个，
他就人生规划，
对对对，然后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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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对对，
okay。
结婚好，那就结婚喽，那就 OK 喽，那接下来生小孩喽，对对对对对，那我就觉得说可能要经营什么的。六月七月的时候，我们就自己也还是有持续的沟通这样。我那时候就问我前夫说，你知道生了小孩之后我会很不快乐吗？如果我这么不快乐的话，你还想要这个小孩吗？你怎么忍心看我这么不快乐？然后我前夫就说，可是如果不生小孩的话他就会很不开心，那我怎么忍心看他这样子不开心？
哦，这是个鸡生蛋跟蛋生鸡的问题。
对，就是两个人都就真的是很明显的方向不一样了嘛。
对，就是他也没有所谓的折中办法。
他想到的折中办法是可以晚一点生，可是他希望我保证
会生。
对，他希望我保证会生，你一定要保证说你三十岁就会生，那我们这段婚姻我们就可以走下去这样。他是一个以终为始的想法。
你们反过来了，换你要给他安心，
就是他把话说死了。
对，
他把话说死了，
他要逼我把话说死了。他就是一个以终为始的概念，就是好，如果我走这条路走到最后我是会有小孩的，那这条路我愿意继续走下去。那如果我走到最后我根本不知道我会不会有小孩，那我这条路我就不要走啦。
所以你那时候就应该画他饼啊。
我就说我看不到你画饼的车尾灯。好，反正呢就是我们自己有沟通，然后两个人都觉得说你怎么可以
看我不开心。
对，你
让我不开心。
对啦，
各方面的不开心，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OK。
我太害怕，我真的觉得如果有个万一，而且他又那么想要小孩，
你怕他做阿英的事情是不是？
头都搓不动
之类的，或者是如果说好，假设保险套是完好如初的，还是有可能呢，啊？就是如果一旦这个，比如说百分之可能好0.05%的几率发生了，他一定会说啊，那就生啊什么之类的。我真的太害怕这件事情了。
哦，因为你也没有打掉这个选项，因为他不让你打掉。
打掉很糟糕欸。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
打掉，我觉得打掉其实不见得是一件糟糕的事，可是我觉得打掉是伤害我的身体，也伤害这个生命，然后也伤害我前夫，所以我宁可不要发生。哦，对，
就这个选项不要
直接根除啦。
对啊，直接根除
。我当时就问他一个问题，我就问他说：“你还爱我吗？” 他说没有以前那么爱了。讲出口的第二秒他就惊觉自己说错话，他就说啊，我的意思是说
好好 Lex 请说话。
但我也会这样子。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不是刚热恋几个那个还是会有点差的吗？
他讲的跟你一模一样。
不是，因为你热恋期的时候就是冲到100嘛，那你随时间会有点小小递减。
你觉得我想要听的是这个答案吗？
所以他补救了。
他没有没有，
所以正常来说我也会补救啊。看，
你说你不是补救，你是试图补救但没成功。
那就是他的技巧不够高超，
画的饼不够好。
我只能说啦，前夫你要加油。
前夫大大，请你现在去报名 Lex 的课程，画饼课。
我真的不要。
我要开线上课程了，各位。
我真的不要。
匿名的朋友，请问是暖男吗？
匿名的朋友，你可以听完这集之后再留一次。
我直男，好不好？我道歉。
男方道歉了。
直男就是原罪啊。
我很抱歉，各位，我对不起社会大众。
欸，所以如果说你也会第一时间直接说，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爱哦。如果女朋友问你说你还爱她吗？
啊，女朋友问你说你还爱我吗？
我绝对不会说这个。
那你会怎么回答？完了。OK， 如果想
知道 Lex, 我还是很爱你啊。
如果想知道 Lex 怎么回答的，请报名线上课程。
我觉得你刚刚这个回答正确，正确，正解。
哦，我懂了。
叮咚叮咚，你先听到“我还是很爱你”这句话之后，后面的话都会就是
加泡泡，接加泡泡，
对对，
加很多泡泡，
柔焦，柔焦。
不行，我觉得这个我真的没办法被说服。各位观众啊，你们在楼下，我们开一个 IG 限时投票链接，
投票给大家。
你告诉我这两句有哪里不一样？
以女生观点来说呢，第一句话是
最重要的，
是结论。
第一句话是最重要的。你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写作文的破题法不能破错题目，
直接立论。
对，直接立论没错。
我不是问你说你现在爱我多少，我是问你说你现在还爱我吗？
爱。
正确答案，恭喜你，
恭喜你，突破这一关了，突破这一关了，
过关过关。
Lex 老师好累哦，
好难哦。
好，反正他就跟我说没有以前那么爱了，然后巴拉巴拉，所以
你看，所以后面都不是重点
了。后面他说什么，我已经没有在听了，我的世界
已经黑暗掉了。
欸，对啊，听到那一句，我的世界就已经崩塌了，我内心就是哄，然后我的世界整个就是垮掉。欸，你知道吗？
后面已经不重要了。
你再怎么解释说什么热恋期很爱啊，然后本来就会归于平淡什么什么，不好意思，听不见。
不好意思，各位直男啊，你们又学到一课了。
对，请破题。
第一句话是
就是只有爱，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没有，
不是不是不是，哄
哄，
第一个字先出来，
画饼各位，
先哄。
反正我世界就崩塌了嘛，然后那天就爆哭，我内心就已经觉得说这个人已经不爱我了，我那时候真的很难过，我就觉得说，难道我是一个不被爱的人了吗？什么什么之类的，就也变得很没有信心。就八月不是父亲节嘛，嗯，然后我就有传讯息给我前公公，就祝他父亲节快乐什么的。然后他还叫我打电话给他，然后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我前公公也是一个暖男，他就说
也是一个直男啊。我发现暖男跟直男好像差不多。
完蛋了，完蛋了。
没有没有，我前公公那时候就说他觉得他儿子太急了。他们两老最希望的是我们两个年轻人要过得好，然后小孩生不生他觉得就顺其自然无所谓，然后他觉得我们两个要开心比较重要这样子。哇，其实2021年的下半年我们有一直在想办法要修补，反正就是我们两个都有做出一些想要弥补的事情，可是我们一直在错过。比如说十月是我想要弥补但他觉得他不想，然后十一月是他觉得他想弥补，但是我就觉得我十月做的这些事情你又不理我，为什么我要理你？这种
我有个问题，什么是就是你想要弥补然后他不想，他不想是怎样的不想？
就是对方没有热情的回应，或是就是没有一来一往啦。哦，就是我们错过彼此想要修补的那个时间点这样子。嗯，对，2022年的农历年我就决定要当一个逆袭，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在吵架嘛，但是因为他们家比较传统，所以他就觉得至少要回去除夕跟初一，
还是要去公婆家团圆。
我就说，可是你家的家人一定会问生小孩的事情，我一定会跟他们吵架，我不想要把场面弄那么难看，所以我就说吃年夜饭可以，可是我没有要待到初一。就我觉得这样算蛮有心的吧。 除夕那天从台北搭高铁下去嘉义，然后吃完年夜饭再搭高铁回台北。
哦，所以你就自己一个人上去北上？
对，我就再回娘家这样子。对，事后就有问他说，欸，那我这样做就是你爸跟你阿公有怎么样吗？然后他就说是他阿公什么的很生气，
就长辈很生气。
对，我就说那你的想法呢，你有觉得怎么样吗？他觉得他的想法是 那就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觉得没有怎么样那就好了，以后日子是我要跟你过，我没有很在乎你的长辈到底怎么想。我就觉得如果我还要在乎你长辈的情绪，你爸爸的情绪，你妈妈的情绪，你阿公的情绪， 你阿伯的情绪，然后你什么舅公的情绪，那我就顾不完了。我就觉得你本人觉得 OK 那就 OK 了。对，再来2022年的5月我就确诊。他那时候是义不容辞的照顾我，欸，煮各种好料的，就是三餐，我真的是那个十天的精致雅房生活，超级高级。然后那时候阿奇还有帮我送物资，然后他还帮我下去拿开箱，超级感人。然后那时候我朋友还开玩笑说什么，欸，会不会隔离完之后结果你们感情就变好什么什么，
有升温，
是友好状态。哦，对对对，但也不是爱情。七八月
就跟前面讲的一样，回娘家过生活，
对，
okay，
快乐日子。一直到当时我都还觉得我不要离婚，对啊，讲起来是很物质啊，但是因为就是我有漂亮的房子，又有那个空中瑜伽的挂布，然后我就是舍不得离婚。直到有一个朋友，他有一天单独约我出去，他就跟我说，你为什么不离婚，
突然破题，
对，突然劝我离婚的人。我就说我有这么漂亮的房子，然后现在我跟我老公也是各过各的，大家也没有管谁周末要去哪里，这样过很舒服啊，干嘛要离婚。然后他就说你还那么年轻，然后老天爷其实有准备更多更好的机会给你，然后你这一方面看似没有损失，可是你另一方面一直在错失那些机会，都是
隐，哦，藏成本啊，
对对，都是你自己看不到的东西，你真的要想清楚。他说我觉得你跟你老公就是好好的谈，如果你们真的谈好了，然后你们重修就好了，对你来说也很好。如果谈不好你们就离婚了，那你有新的发展新的机会，对你来说也很好。但是你持续僵在这边，虽然你觉得没有坏处，但其实对你来说你就是一直在错失那些机会，对你来说其实没有好处。对，然后我就被他这番话打动，九月的时候就坐下来跟我老公好好谈。我就还是把他选择权交给我前夫，我就问他说，我们两个对于生小孩这件事情
有分歧，
有分歧势必是没有办法这样子走下去嘛，我们未来的路不同，那你会想要我们继续讨论出一个我们两个都觉得可以接受的方案，看是各退一步还是怎么样，还是说你就觉得就算了。然后他就说他不想要讨论这些事情了，他想要找一个可以符合他条件的人。
哦，他就是想要离婚。
对，他就是要找一个可以跟他一起生小孩的人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真的很难过的点是，我觉得生小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我就一直跟他讲说，那你知道生小孩之后你会没有自由吗？生小孩之后你会没有睡眠的时间吗？你知道你的钱全部会被小孩花掉吗？对啊，你赚的钱就 你的钱不是你的钱呢。对啊，我就说这些牺牲，然后你要怎么教小孩？小孩在饭桌上哭了，你会跟他说不要哭，哭什么哭？还是你要问他说怎么了？是面面太烫了吗？还是什么？你要引导他，你做得到这些事吗？什么的？可是我就觉得我怎么讲他都
不理解，
对，他都不理解我在讲什么，我就觉得好难过，怎么会我这么努力的跟你举了这么多例子，然后你都听不懂。
你笑屁笑，
累死要什么？
你在笑什么？你说说，
啊，你说，
我来感受一下你前夫的想法。
我知道你要说这件事情遇到再说就好了。
没错，啊，不是他在饭桌上哭，那你要用什么面面太烫吗？还是就是凶他的那种教育方式？那种是你当时的决定啊，你没有办法。
预判，
对啊，这种东西就是你遇到再说啊，你怎么会？
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阿佩刚好是老师的关系，他跟小朋友接触比较多，他知道小朋友有什么状况，
对，
可能又是特教生的关系啊，状况比较多，该怎么处理该怎么处理，
对，
然后他可能会直接套入他的职业圈。
对，那你希望他的回复是什么？
我觉得至少他要了解你有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
没有，应该说
他一无所知，欸，
不是，应该说大家都知道，就是你要一直花钱你要干嘛的，
不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
很多直男真的觉得小孩种在地上就会长大，欸，
我的意思说，
啊，生出来就会长大啊。
应该说你的想法是你要规划好可能你的薪水的可能三分之二都要丢在小孩身上，
对，
然后你要细细的把他可能会花到所有东西都列出来。
对，
但对于我来说，我的想法会是说生小孩了，等到生小孩的时候，我看我当时 我的薪水有多少，那我要画出
决定你要怎么养。
对，它不是一个我现在能预判我五年后一定会加薪到五万的东西啊。
应该是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个人啦，因为我个人跟阿佩的想法比较像，因为我也会预设立场，可是我不会说我可能三万的薪水我要拿两万八去给小孩，例如假装是两万八给小孩，或者五年后我要拿多少钱出来，我可能会就预设说我好，我规划不管我未来的薪水到哪，我就是应该要花些什么应该要花的东西，但是不会有金额上的数目出来，哦我要买这个我要买那个，我要送他去才艺课应该 会多少钱，然后什么什么，
你至少要有一个简单的蓝图吧，你不能什么东西都是两手一摊，然后就说啊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再说，你只要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就都是我在处理啊，然后他还会跟我说你觉得我是这种人吗，我是这种不负责任的人吗，可是你什么想法都没有，到时候不就是我要处理吗，我上班还要顾小孩，我下班还要顾小孩，这个小孩是你想生的还不是我想生的，欸
还会不会气，我们先道歉
Lex 学会了
贯彻始终
Lex 学会了，
但是
好好，这就是进步，
没有没有，但是我们要把那个正确版翻过来，就是我们先说你想要听的
就是我先道歉但是
好，我听你说，但是
大家学会了吗？阿佩佩要听了，
可以可以，哎、欸，这是一个很棒的教材、欸，
哎、欸，是不是？你看你现在懂那个差别在哪了吗？
没有，我还是不懂，我只是套公式哎、欸，各位，
套公式就可以解了，
跟数学一样，跟数学一样，
自解公式解，
公式背起来，底跟高都给你了，面积会穷了吧？
现在可以求一下 Lex 的心理阴影面积，
看来有点单算不完。
OK， 好，但是
你说，
但是就是比如说，可能送他去才艺班，这些你就是大概原本就会有想法。就是对我来说，比如说，假设我现在要生小孩了，我本来就会想说，哦，可能要让他去学他可能珠心算啊什么之类的。假设啊、嗯，但是我不会去规划说他要学多少珠心算，因为珠心算的钱它不一定是多少啊。
可是学才艺是不是就是势必要一笔开销？
对，它是要一笔开销，但我不会去规划它的钱是多少，我会依照当时我的薪水，然后他应该去学哪些东西，
是否可以承担？
对，不会是我现在已经先想好，哦，他到时候一岁的时候他要学会琴棋书画，对，然后三年级的时候他要对他要学六艺，太累了吧？
是没错啦，我会希望我的小孩当他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可以给他最好的东西。
对对，应该说每个爸妈都会想要给他最好的东西，但是你要看你
这件事太笼统了，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说实在的，你就算给他最好，也不一定是他想要的。
对，那你为什么可以在现在这时候规划呢？你凭什么？
至少你要想过啊，
你想过，所以呢，你到时候做的是不一样的事情啊，
就跟婚前协议一样啊，就是滚动式调整。可是我要知道你有想过这件事啊。
我觉得正确答案应该是你不能够两个手一摊说我们到时候再说，嗯，你要说我有想过，我们之后来讨论。
Bingo，
这个才是正确答案。
正确的画饼技术，
这个才是正确答案。你不能说我都之后再说。
对，
哦，破题。
哇，又是一个破题
啊！
各位，
先讲 B 再讲 A 啊。
没错，各位，
一句话命中，
结论出来，
直男的心里话放第二个讲。先讲女生想要听的，
先讲标准答案，再讲后面的，她才会听得进去，
补数才听得进去。
对，
哇，我们这一集数学题来了，各位，
各位直男，你们也要好好学。Max 这一集获益良多啊！
哇，又是破题 ，Bingo 答案，谢谢各位。
对啊，反正我那天哭得很惨，但是因为我哭，所以我觉得。他为什么不理解养小孩到底有多难？我有多害怕？我多害怕我自己养不好一个小孩，而且养小孩是一个不可逆的事情、欸。我那时候哭的点是这个。好好 ，Lex 有话要说。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想要说，他就是讲话讲错了。我觉得他能理解，只是他讲错了，他讲错话了。
没有
朋友，
他没有讲错话，他是顺序错了，
顺序错了，
顺序错了，
顺序
再
调一下，朋友
错了，
错了就错了，回不来了，
回不去了。
但是我觉得蛮可惜的点是，就是你们的沟通一直都没有达到有效沟通、欸。
对啊，
就是他其实没有讲说他到底理不理解你说的东西，他只有说我们那时候在说
哦，我那时候有给他一个很具体的要求，就是我说那你至少 IG 你至少去追踪三到五个育儿的账号，比如说什么 Rise and Shine 啊，朱莉一家啊，还是什么依莱啊，亲子的育儿账号，让你知道养小孩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情。后来过几个月之后，我他说你追踪了吗？就是说没有。够明确了吧？
没错，明确。
就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其实不知道他到底了不了解。
他从来都觉得遇到了再说啊。
大家
没错，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不能这样子。
但是，我不要依照当时的情况来看。
然后后来决定要离婚之后，就是在讨论说，那我要搬出去住还是怎么样啊？那他其实还是对我很好，他有陪我去找房子。然后看房子，他帮我约房仲啊，然后陪我去看房子啊，然后买房，然后签约，然后甚至后续的装潢什么的，他都有帮我联络，就是都弄好。然后后来他还有送我冰箱啊，什么一些家电之类的，他有帮我
入错里有一些新，
对对对对对，他有帮我安顿好。刚好昨天我就问他，我就问他说你会跟前任当朋友吗？然后他就问我说是前任女友还是前任老婆？啊哦、
那他说什么？
他说他觉得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他说不会交恶，还是可以是朋友，虽然是他说他
前任女友不行，前任老婆要。
对对，你到底为什么可以一直复刻他讲的话啊？
因为他就是
必须的，不是他正在跟你聊天，然后他跟你讲说他可以跟前任女友聊天，你会疯掉吗？他如果反过来就真的会出问题。
对啊，
正常的直男都知道这件事情吗？
有正常逻辑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情。
他觉得前任女友跟前任老婆的爱是不一样的，然后他说离婚之后他还是希望我可以过得很好，前任女友的话分开他就觉得这个人就不关他的事了，然后他说毕竟就是曾经有一起组成一个家庭，所以他还是很衷心的希望我过得很好，所以他才会就是帮我安顿我后续的生活这样子，我也是很由衷的希望他过得很幸福这样子。对，
美满的结局，拍手。
对啊，所以就是现在就是这样，好聚好散。离婚，阿佩佩的离婚故事就
不能说离婚故事，是婚姻的故事。
婚姻故事，嗯，
明白的结局。
你觉得这是故事还是事故呢？
我觉得这是故事啊。
OK，
那就好了，
是好结局啦。
对啊，
而且我觉得都是都有学到，就是更至少更了解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吧。
我也学到了，
你也学到了。
这一题你会满分，以后这一题你会满分，
是不是？这个故事给人的带给人很多启发。
没错，我还是暖男吧。
OK， 之后就是看你的造化了。
好，就是阿佩佩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前夫说？就是认真的对他说，然后关于这段婚姻，
我真的觉得我前夫是一个很棒的人。他很幽默，然后他很负责任，他很会赚钱，他很大方，他也很照顾身边的人，对，然后对朋友都很好。我觉得其实他自始至终都对我蛮好的，没有家暴啊，还是对我口出恶言啊什么的。可是我们可能就真的是观念不同，然后彼此人生要走的方向不一样。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他，我也很感谢我的生命里面有他的出现，帮助我变成今天的我，感谢。然后真心的祝福说希望他可以找到一个女生，然后跟他一起完成他组成有小孩的家庭的这个梦想。那我觉得分开之后，如果我们两个各自都过得很好，那也就真的非常好。
好，我们也感谢前夫让我们遇到阿佩佩。
Yeah.
也感谢前夫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OK，
然后我给前夫一个小建议啊，好好把 B 学会，再讲 A，
好好的学会这个数学公式，
好好学会破题，破题，
这一题会考，
必考，
这一题会考，
打五颗星星，
标注画起来，画起来。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分享环节。我要分享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优质的 podcast 节目，叫做《闺蜜该该叫》，主持人是阿该。 这几年来就是我听他的节目也学到了很多事情，因为他也是家庭比较复杂，可是阿甘还是活成了一个很棒的人，然后做了一个 podcast 就是闺蜜该该叫，就是像闺蜜聊天这样子的节目，他真的带给我很多力量，然后我也很谢谢他这个节目。他有一次在某一个影片留言说，结婚是为了幸福快乐，那离婚也是，两个人在一起不快乐的话，为什么不做两个快乐的人。然后我觉得这一段话也给我很大的力量，对，我很常抖内他，大家可以去听闺蜜该该叫这个节目。嗯，好，换 Lex 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我要分享是 Airbnb， 大家应该都听过吧。然后但是其实我不知道其他人啊，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我比较常用一些网站的，就是 Agoda 啊什么之类的， Agoda、嗯、
Booking 啊
Booking 啊 Travel 点什么之类的、嗯、我其实没有用过 Airbnb。 嗯，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就是跟阿奇阿佩佩他们出去玩的时候、
哦、对啊，我那时候说你不是用 Airbnb 订的吗？
那是我第一次用，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东西挺不错的。嗯，他的房源跟 Booking 的房源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都是自家的。
对，他都是自家的，所以其实给我的感觉是说，就是他跟 Booking 那些的房间比起来，其实不会逊到哪里去。像我今年在订，因为我们家过年每年的过年的初一到初三都会出去，嗯，啊，通常那时候房价都很贵，
很难订。
然后我通常用 Booking， 通常你最少要两个月前就要开始订，嗯，但我今年一直到12月中的时候才开始订，我还订得到，而且价格没有很高，就是很便宜，蛮便宜的，10000多而已。而且我是包栋，哎、欸，包栋10000多、哦，超便宜、欸，
超级便宜、欸。
然后我就说，哇塞，
发现信息
太赞了吧，比那个
比你上次推荐那个什么
Combine 好多了吧
？Combine
删掉。
大家知道我上次用 Book Combine 多付了多少吗？多付了300多块。
Hotel Combine。
对，
好，发现更好的、更新、更好的东西与大家分享啊。
反正我就比较推荐 Airbnb。
嗯 ，Airbnb OK。
那阿奇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我的话，我是因为我自己有在玩手游的习惯啦，然后我之前在玩手游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角色他讲了一句话，他的那句话让我想蛮多事情的。他说：“
蛟龙舞一枪，
不是
天罡。”
你是在哭、喔？啊，你在眨眼。
你在讲什么？那他是中文吗？
对啊，是
中文、
啊。我讲的是中文。蛟龙舞一枪，
不是。
好，阿奇继续。
好，反正他是说，人的一生就是在扮演，扮演女儿，扮演母亲，扮演领导者，亦或是知心的朋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们需要用这种刻板的身份做标签，才能快速的认知彼此。我觉得这句话，我当时的想法我是蛮不认同的，因为我觉得人不能用标签去定义某个人。但是后来我想想，我发现好像其实你不管是什么状况的一开始，都是先用标签去认识他，
对啊，
你才能慢慢去更正标签，或者是去融入这个人的生活。所以我后来才发现说，就是跟今天主题也蛮像的啊，就是你的婚姻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你要交往的另一半，你一开始虽然不了解他，是用你自己的标签去标记这个人。
你一开始看到的是他身上的某些标签，
对，他可能想展现那些标签给你看，所以你看到这些标签可能居多。但到后面发现可能他后来又多出莫名不知道为什么背后突然多了一张你没有看过的标签，
对，
或者是你可能自己要贴上了某些标签给他，你自己附注上去的。觉得这句话我可以就是送给大家，就是让大家去思考关于认识人的一些想法了。OK， 我们这里差不多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聊天内容的话，可以到任何各大平台去做留言或者是评论我们的5颗星， Apple Podcasts、 KKBOX、 Spotify 各大平台都可以哦。
如果你有一些跟婚姻啊、离婚啊之类的有关的故事，也可以欢迎跟我们分享哦。
做个课后总结，记得先讲 B 再讲 A 啊，各位大家拜拜。
直男的心里话，直男的心里话不可以先讲哦，
就是重点 point point 画起来，人生必考，自己再见喽，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